赛亚书26章第一节，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着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墙，城墙为外郭，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坚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我刚刚念这些呢，是因为他第一节说犹大地的人必唱这个歌，那在我们中文翻译没有翻出这些韵味来哈。那即使是你看希伯来文，我也不知道现在有词，恐怕也不一定有谱了哈。整个基督教有这个特色，就我们很喜欢音乐，很喜欢唱歌。那有的时候哀歌和快乐的事呢，都用歌唱来表达。我不知道，但这上次很有力量哈。救恩是你的城墙，表示有拯救的恩典保护你。我就是，那么拯救的恩典保护你，但这城墙有的时候城门要打开，打开是干什么呢？打开要让我们进去，我们进去，我们出来，城墙对我们是保护哈。这里讲的也是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保障，我们也有进出方便的门哈。重点是你需要，坚心依赖神，也就是有个坚定的信心，这神一定会保守我们平安的。那下面就是一些形容哈，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那个永久的磐石，这在有的时候你们看英文里面也会讲到那个 solid 或者 firm rock。那个都不是那个石头，我们今天不这样讲了，就是一个很稳固、不会动摇的东西。上帝是这样子。那个第五节说高处与高城的败落，那就是指上帝以外的那个高处和高城，通常也都是坚固的保障、堡垒。但是你在上帝以外的任何的保障，都会毁掉的，都会被上帝最后都拆毁的哈。第六节，这些高处和高层，就在世上这些骄傲有成就的，而轻看上帝的，要败落，而且第六节要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啊。小心这句话哈，就这一类的话，容易让，我觉得，我很不喜欢看到共产党讲的那种穷人翻身的字眼哈。就是踩上一脚啊，什么这一类的话哈，那个社会上的不公平和需要公平对待，这个很对，那个社会上制度需要改善可以，但是任何一种，不管是看不起人或仇恨人，不管是因为人家的贫穷而看不起，或因为人家的富裕而仇恨。这个都不是一个好的心态啊，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多去反省我们自己，然后在上帝给我们恩典中，我们过一个和平的生活、公益的生活是对的。但这里他的确有这样的话，那些高处的、那些高傲的，将来要被踩、要被践踏哈，而且是被当年他们所践踏的人的脚所践踏。这我说重点不在说我们需要这样做，重点在讲。上帝会有很公平的审判，你当年怎么对人，神会让你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哈？那我们希望我们是正直的人，我们的路是正直的哈。第七节下半句，主必修平义人的路，就让我们有路可以走。各位，有的时候正直人没有路可以走，有的时候我们活在世界上不一定是正直人，没有路可以走，有的时候一定要走一些旁门左道哈，那世界是罪恶的。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相信上帝会帮义人修正直的路，修平这路。我们也希望我们生活中能够做到这一点哈，给人有路可以走，给正直人有路可以走。第八节，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这条路，行审判的路等候你。各位这样想哈， 你在仁爱路等你的女朋友来，你在市民大道等什么哈？你在一条什么路上等？为什么会在这条路上行审判的路上等耶和华呢？这里所表达的就是这个世界充满了不义，我们等候那个公正的审判官，就是耶和华来审判。就这里有那个受委屈人的呼喊啊，我们在等候你。那当你来的时候，甚至当神的来到的时候，就是他的名的来到，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号啊，你的名，这个名和实我们都知道有很大的差距。你名是一件事，实际是一件事，但是在圣经里常常要表达就是耶和华的名跟他的实际是一致的。所以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听到上帝的名字，就好像他自己都来到一样啊。这个是以色列人在等候，贫穷的人在等候，困苦的人在等候。那么第九节讲到我自己也在等候，这个作者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下面这一句话就不难解释了哈，是我觉得即使在基督徒当中也常常有的现象哈。就我们刚刚讲过了哈，整个26章在这里讲到说神会保守义人，然后神会让义人有路可以走。那所暗示的所表示就是这个世界上常常叫正直的人没有路可以走，这个世界上常常是非正义不分，那么上帝会报仇，上帝会让这些穷凶恶极人被践踏。然后他又讲到说我等你来行审判，这行审判恐怕不只是行审判哈，这行审判还包括行完审判以后对判决的执行。这个你一个案子啊，对不起，我不应该在律师事务所讲这个啊，我们都专家嘛。一个案子悬疑太久，这是不好的。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你正义要能够快一点的能够查、能够审、能够判、能够执行，就是需要是这样子。在这里的实行审判，不只是行审判，不是只有在 courthouse， 也包括审判之后结果的执行，也就是刑罚恶人。他说这句话，我非常希望等候你，我很渴慕上帝。那你渴慕上帝是为什么呢？你等候你的女朋友，你等候钱财，你等候工作机会，这我们可以理解。那你说等候这个上帝一个审判官来干什么？就他等候正义了，其实就等候社会上有正义。因为在你审判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有公平的审判，也就是说有公平的审判而且有审判的执行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了。所以这是一个，我这样讲跟现代的文化不大一样，现代的文化哈，就是我觉得这十几年来越来越是这样，可能是对以前的威权式的一个反抗了。就以前威权或权威呢，常常叫人很受不了，教官呐、或者校长，反正就是都很有威严、很凶。现在这十几年或几十年就颠倒过来了，权威都是被打倒的，校长还要跳天鹅湖，对不对？就是校长要拍这个，我们不知道董事长在这边是不是也需要常常，演戏，不能发脾气的，就是，就好像总统。还有很多东西啊，就是就没有权威的，看报上来讲这个霸凌啊，就是没有人能管，好像以前有权威来管，常常因为他滥用了他的权威，现在我们就反过来了，就不可以管，什么都是 permissive 的。但是以赛亚在这里讲，如果上帝就不管，有的时候他不管是上帝的宽容，因为要管我们受不了，我们的罪恶让上帝在管的时候或者刑罚的时候我们受不了，所以上帝常常就忍怒不发。那不管呢，就是第十节，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 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十一节，耶和华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就是上帝如果在宽大慈悲为怀的对人的时候，人不学义。就是这个，我们不要谈上帝，我们一般情形也是这样。就是一个公司、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规矩，如果你闯红灯，永远没有人来抓你，大家都闯红灯；如果你不守法，没有人来制裁，大家就都不守法。就是社会是这样子，那么、这很麻烦。所以有的时候，上帝非来审判一下不可。那对人好啊，好好先生，每个人都在欺负上帝，所以这里的话蛮容易明白的啊。好，现在呢，就是第十一节的下半句，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报愧，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这就想讲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被人欺负，神为了宽大慈悲为怀，让那些敌人能够早一点悔改，能够有悔改机会，就忍怒不发，甚至人家在欺负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也不做什么事，结果人家就得寸进尺，就是在亚述、巴比伦越来越欺负，欺负到有一个地步，当耶和华的确为他百姓发热心的时候，那么有火烧灭敌人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回到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话，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了。就这故事太多了嘛，哈，商鞅变法什么都是一样，讲话就是那个，这圣经上讲，他不是空空佩剑的，也就是任何一个 authority， 警察也好，或者是司法人员也好，那个不是空空佩剑。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知道这个观念哈。就你看美国的警察，美国很民主嘛，那个你在你示威啊或者做什么事情，你一过线了、一过了法律的线，警察是很凶的，他不会，因为他有这个威严，有国家在后面支持他，即使在美国现在这个状况还是有。那么那个越战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我都可以看到这点，我不是站在反越战或支持越战那边讲话，我只在说做错了需要罚，做对了需要赏，这在人间是需要的。当做对没有赏，做错没有罚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乱。那但是我们常常有个麻烦嘛，对不对？各位，我们都会这个样子，如果我做错了，我就不希望罚。那如果我们到最后都是官官相护，你做错了你也不，我做错了你也不罚我，你做错我也不罚你，就会变成一个 permissive society， 那个 society 常常也活不下去的。大家成绩都一样，你读书用功好不好都一样，每个人都是 A， 各位，大家就不想好好读书了。所以赏罚这些东西固然是表达出我们人性，还是需要人性的不是那么高贵，但是我觉得是需要的哈，在这里也讲到是需要的。第十二节，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这句话看起来简单，有点难懂哈。一个，这里又讲到预定论，我们做的事是你为我们成就的，所有的美善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成就的。那这所有我们能够美善，我们能够做得好，你就会给我们平安。但我们做得好是你为我们做的，这就是基督徒常常感恩的理由。我们基督徒啊，不是我，不是，这是主的恩典嘛，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意思，如果你能够不是讲客套话，你能够体会到哈，神真的在你身上工作，体会到你是一个罪人，你的向善、你的向上、你的任何的美善，的确是出自上帝，那你就有福了。就是一个人信耶稣，其实就看到这一点。我的美好是从上帝来的，一个基督徒长进也是在这一点，我能够美善是你给我们成就的。十三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依靠你， 提你的名，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这是指以色列人在离弃上帝的时候，不管是其他的政权管他们，或者说其他的神明管他们，那么那些都是虚假的。就我们需要的是上帝来管我们，这话意思并不是上帝天天在跟我们说话，各位，上帝不会跟我们天天说话的，我们有的话就是圣经这本书了。如果你常常听到上帝叫你做这做那，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精神医生。就我们是相信上帝说话是透过圣经的，就算圣经也不能随便乱用啊，看到一节适用的，就乱用。我们不是这样读圣经，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有一些主在管我们，这些主这里指的就是偶像或者其他的君王。我们在世界上也是被其他主来管，各种，你们有你们的上司，上司还有上司，有老板，老板的老板，这每个人都有的，在世界上是有这样神所设立的。我们也顺服这些，圣经叫我们顺服这些权柄，不过我们终极的顺服是上帝，我们的依靠是上帝。第十五节，耶和华，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四境。增添国民的意思呢，就是万国来朝了。增添国民哈，用直接的讲，就是当时以色列这个国家国民能增加，是因为上帝的祝福。你的子孙会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么多，就是国富民强。这一点我们今天因为讲节欲，说不太了解了。你看那个春秋战国的时候，不是每一个国王都希望他的人口能增加，他的那个就是人能增加，因为那个是一个富裕的来源哈。这指上帝对一个国家的祝福，对以色列的祝福。我们今天了解呢，可以指着教会，教会的人的增加。但是也请各位小心，我们这里的意思绝对不是我们在比我们的势力，哇，基督徒现在又多了多少，这是一件好事。但这件好事我们纯粹应该想到说，又有更多人蒙恩了，又有人更多人在上帝的爱里面了，而不是说我们势力又大多少了，我们又把别人比下去了。这种想法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避免的。扩张地的四境也是一样，表面上看好像就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思想，哎呀，我们以色列一直扩大扩大扩大。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教会扩大人多，这也是好事情，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们是希望大家得到福音的好处，而不是我们就多有多么叫人家起眼的力量啊，不是这样想。十六节，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十六节的他们跟十五节十四节的他们跟前面的我们，其实说起来就都一样了。神没有偏待人，就是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哈，就是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话，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不学习公义。就是地上的居民，恶人就是他们，你宽大的时候他不学，你一定要打了他才学。那下面讲呢，我们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这些耶和华的百姓，虽然被神祝福，但是我们也有过这个经验，我们是远离上帝，离弃上帝，直到你给我们灾难，我们在极难中就寻求你了。这句话，你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祷告了。失业了，失恋了，健康检查不好了，碰到艰难了，啊，牧师啊，请你为我祷告吧。就有这个情形了。十七节，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这个我讲过啊，圣经上很喜欢用妇人生产之痛来形容最大的痛苦。现在可能没有了， 当时没有那种麻醉药的时候，这是最大的痛苦，就是很生动的一个形容。可惜我们今不是可惜了，可幸我们今天都不懂这是意思，因为我们都用了麻药，可以不知道生产有多痛。这就讲到生产极痛的时候，以色列人在被上帝惩罚的时候，很痛的时候，就这样呼喊。那这种，他用这个比喻啊，就是用生产来比喻，一方面是讲痛，一方面我觉得有正面的，就是生产的痛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就你痛完就生下一个 baby 了，就生下一个孩子。那如果你的痛是白痛，那他就有一个很生动的描述，那真是真是气死了。十八节，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生下一个风，痛得半死，生下一个风，你说那不是很生气吗？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就是以色列既没有去救过别人该救的，也没有是处罚该处罚的，该处罚的没有败落，该救的没有救，就以色列自己因为偏离上帝，所以是一个没有力量的国家。好，但是现在上帝来改变了，我们这一阵风或我们这什么都没有的，在主的恩典中会有很大的改变哈。十九节，死人啊，注意那个原文啊，那个小字里写你的死人，你的死人要复活，尸首，原文作我的尸首要兴起。啊，我觉得我们照原文来看比较有意思，你的死人，我的尸首，可能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已经死的人彼此在讲话。当然死人不会讲话，这只是一个形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民族以色列，我们在极度的败亡当中，但是你的死人，我的活人，我的尸首都会起来了。睡在尘埃的，这就表示死人，死人已经是睡在那灰尘里了，要行起歌唱，因为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我们同样也不懂。我们在台湾哈，那个露水雾气啊，实在没什么意义。我们台湾有河，又有足够的充沛的雨量，不需要这些。可是你在创世纪，听说以色列现在还是这样，就有些地方，尤其缺水的地方，植物的水分是从雾和露来的，所以当叶子上有那个露珠的时候，不是美啊，那表示有水汽可以滋润它。就这里在讲一个以色列已经像死人一样现在复活了，那这用在我们身上就是指基督徒或者教会或者神的儿女，在极度的败落当中，因为上帝的恩典又临到了，因为我们悔改，因为归向上帝，我们的更新好像死人复活一样。这个在我不知道，我觉得在生活中啊，尤其如果你没有信主，我觉得真是很难的。我觉得在这个世界，公司也好，国家政党也好，我常常觉得我的看法可能错了，我常常觉得一垮就很难再起来了，这世界很少给你第二个机会的。那你的婚姻或者是学业也有的时候一垮就很难再起来了，对啊，我们常常讲这些东山再起啊，我觉得很难起来了。你到那个 Silicon Valley 那里去看，不知道多少这些公司以前多大，一垮就起不来了。那有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体会到，婚姻触了礁要再好起来就很难了。那人间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世上人间恐怕所有事情都是这样，我们的衰老，我们的健康过去就不会再回来了，这可能也是一个人间的铁则。但是在上帝的恩典中有一个复活的教义，就上帝会更新的，已经衰败的可以再起来。我们不能把时间扭转过来，我们不能重拾我们的那个青春。保罗讲的，我们肉体是一天天朽坏，这没办法避免的，但是我们内心可以一天新似一天。你里面的爱，你心里的爱，心里的盼望，心里的正直，心里的善良，心里的那种活力，可 可以因着信靠上帝更多啊，这是十九节讲的。二十节，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各位听了这以赛亚书这么久，不知道可不可以抓住这里要讲的有点复杂的地方，就是上帝的拯救和上帝的刑罚，上帝的恩惠和上帝的审判一起来的。这个日子，这里最明显的是可以把它应用在以色列出埃及那个晚上，那是以色列脱离几百年的苦海，他们得到自由的那个晚上，所以是非常喜悦的。但那晚上也是恐怖的晚上，那个晚上耶和华杀了好多以埃及的那个长子，所以好像一方面是很恐怖，一方面前面是很喜乐的。十九节十八节，哇，死人要复活，以色列这个已经没有任何盼望的一个民族要出埃及，要重新复活，一个没有盼望的教会，一个破碎的家庭，一个败坏的人，一个吸毒的人，啊，因为我在晨曦会有工作，所以也有这样经验，好像没有希望了。但主可以更新他，但同时呢，主对他更新是因为审判临到了。这审判临到那个愿意悔改的就变成祝福，审判临到不愿意悔改的那就是审判了，那就是耶和华的愤怒会经过。这，各位爷，我们今天也很难想象啊，就是。外面有个怪兽，他走过去，他走过去看到活的就吞掉，就杀就吃，所以把房间关好，躲在内室，不要出声音，等那个愤怒过去。他把耶和华的愤怒形容成一个怪物，这样走过去，耶和华出来要杀地上的居民。那么地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这我需要解释一下。人杀了人以后，从亚伯开该隐开始就有这个特点，你杀人叫什么灭尸，就不要人看到嘛。那么杀人灭尸最好的办法或者最常用的办法，就把以前就埋起来嘛。那圣经里从那个该隐杀亚伯以后就有这个说法，就是这个血就不讲尸体，讲血哈，因为生命在血里面，这血有一天会露出来，一露出来那就表示说上帝要伸冤了。你找到一个尸体，你就知道有凶手在法外嘛。你看到一个尸体，尸体露出来，他这里不讲尸体露出来，讲血露出来，也就是冤死的人上帝先要帮你伸冤了。好，二十七章第一节，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这我想我也讲过了哈，鱼、鳄鱼、大鱼和蛇，这里大概指埃及、亚述、巴比伦这些强权。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圣经里面形容的海怪。海里的怪兽，就是霍布斯写的那个《利维坦》哈，那本书《海里的怪兽》。海里的怪兽有极大的力量，但是上帝也好像纵容他甚久，但是有一天上帝会来刑罚这些强权。第二节，当那日有初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园歌唱，唱歌说，你看到没有，又是一个唱歌，常常用歌唱来表达我们的信仰。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看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极力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啊！这话好奇怪啊！耶和华在唱儿歌哈，唱一个歌，这歌是什么意思呢？这歌跟各位很多人没有听到，就是我们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讲过的。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的那个葡萄园之歌里面讲过，就是以色列好像是耶和华的葡萄园，这是耶和华所栽植的一个葡萄园。你栽一个葡萄园的目的就是希望里面长出很多的葡萄，然后可以做酒。 可是以色列这个葡萄园呢没有长出来，上帝花了好多的功夫在栽培这个葡萄园，但它没有长出来，没有长出任何的果子，没有结任何果子。各位，我们今天不是农夫，所以讲这个不太懂，我换一个你就懂了。你的钱投资买一个基金都没有账，你就会换了，对不对？你就会把那个关掉了。你的投资在任何一个地方没有果效就关掉了，这我们都能懂了。上帝的救恩是白白的，但上帝给你白白救恩，上帝也指望你要长出东西来。所以你听了福音，领受了上帝的道，上帝希望你结出圣灵的果子，你的平安、喜乐、正直、善良、慈爱都希望能增加，不增加就要砍掉了。就圣经里常常这样讲，在以赛亚书前面就讲，这个葡萄园上帝花这么多力量来照顾，就不结出果子，一大堆这个葡萄园里一大堆荆棘和蒺藜，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上帝的律法之下根本没有国泰民安，到充满了不公不义不仁不爱，所以上帝要让荆棘和蒺藜来毁灭这个葡萄园。荆棘和蒺藜就是前面讲的大鱼，就是埃及啊、亚述啊、巴比伦。但是不只是这样，当这个葡萄园里面在受过上帝的管教会悔改了以后，上帝会再栽培他，而且上帝会让那些恶意来毁坏葡萄园的国家被消灭。就是耶和华从第五章的毁灭葡萄园，因为他要惩罚这个葡萄园，到变成保护这个葡萄园。那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上帝保护的，上帝在看顾我们，上帝在浇灌我们，上帝要让我们长出各样的葡萄，然后也保护我们不会受到伤害。那个第四节，我心中不存愤怒，意思就是说不对我的葡萄园存愤怒了。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时候，我是一个很敏感的，我常常会这样，哎呦，常常会觉得上帝对我存愤怒，做错这个做错那个，所以上帝就在罚我。那么我们需要相信，我们对上帝认罪悔改，他就不会罚我们，他对我们不存愤怒，他对我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他对谁愤怒呢？对那些伤害神儿女的荆棘和蒺藜，我要跟荆棘蒺藜作战，妖魔鬼怪啊，邪恶的东西，我要跟他作战，要把它烧掉。你要不跟耶和华作战，你就要跟耶和华和好。第五节，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上帝不喜欢消灭任何的恶势力，上帝喜欢任何的恶势力悔改，变成顺服上帝的良善的力量。然后每一个良善的力量，不管是亚述、巴比伦、埃及、以色列，不管是外邦人是犹太人，不管你是蓝的是绿的，希望大家都能信靠上帝，然后我们共同，第六节，扎根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充满世界。就圣经在这里用果用植物来形容基督徒，我们是一个结实累累的树。第七节，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呢？这话哈，就是耶和华击打他们，是指主击打他们，是指耶和华击打以色列，并不像耶和华击打那些击打以色列人。这意思就是说，那个不肯悔改流氓，耶和华击打他们是要消灭他们。对于那些因为做错了被上帝来管教的，他们若肯悔改，上帝对他们击打是有恩惠和慈爱的。第八节，你打发他们去是像鸡蚁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啊，这里有些经文不太好解释，但是我们可以抓住一个重点就容易了解了。这里讲的就是上帝的击打到底是好的击打还是坏的击打，就看你击打了以后是不是悔改。第九节，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你心中没有偶像， 单纯的信靠上帝，那个击打就是一个好的击打。你在上帝的击打中，你还是不肯归向上帝，那个击打就叫你灭亡的击打了。那击打管教中总会有损失的，但是如果肯悔改的话，就是如果不肯悔改，那就凄凉了。第十节讲的很凄凉啦，什么东西都没有啦。那么那个不肯悔改的，就跟第十一节讲到的一样，蒙昧无知，创造他们的就不连续他们了，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于他们了。但是里面悔改的呢，十二节，以色列人呢、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这又是一个好事情，就他的比喻换得很快，有的时候是一个葡萄园，有的时候是收的果子，掉在地上的果子。这里在讲什么呢？耶和华从大河，大河是幼发拉底河，到埃及的小河，这不管是埃及的尼罗河或其他河，就广大这中东这一片地方呢，以色列人是被上帝击打分散到各地，但上帝有一天会把那些属他的儿女再一个一个捡回来。这一个个捡回来，就有点像我们今天一个一个，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不管你是团体去教会或个人去教会，一个一个被带回神的家里面，就这个是劫后余生被上帝保守。十三节，当那日必大发角声，就吹号了。那这我们也讲过好多次，角声，你吹号，你听到阿依达一吹号，那就是大事要发生了。在亚述地的将要灭亡，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来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发角声两件事，一个是耶和华不悔改的仇敌会毁灭，一个是耶和华的儿女会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上帝。好，二十八章哈，二十八章又在继续责备以色列。我们那个中文的标题是警戒以法莲，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哈。那以色列呢，这里我想我们都可以快一点讲过去，因为重复很多遍了哈。就是他们是酒徒，他们在肥美的谷山，肥美谷的山上，他们是富裕的，他们是昏花的，因为喝醉酒了，因为他们的富裕，他们的成功，他们的骄傲，那么骄傲会像江残的花。第二节，主看哪、啊，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仗义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耶和华会使用一个大能大力的，把骄傲的以法莲的冠冕摔碎。这个大能大力呢，大概就是指亚述了，就是指耶和华所使用的这些，这也是高傲的人。这些高傲的人，他们会被践踏，他们会被吃掉，会被吞吃。但是呢，上帝也会继续工作。就这里的变化很快哈，我们的思想要跟得很快。第五节，到那日，耶和万军之耶和华必做他余圣之名的荣冠华冕。你自夸的东西会被毁掉，你以上帝为你的夸口永远不会毁掉。我们的财富美貌会过去，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上帝给我们永远的荣耀和祝福是不会过去的。那么上帝也会做审判哈，审判官。下面有一点那个形容呢，那个形容是就可能难以想象的。我也是看 Dickens 小说里面，在以前英国的法院里有这个现象，在台湾应该没有了哈。就第七节到第八节讲的是什么呢？就上帝要来审判，这审判又是在讲社会上的一个很荒唐的现象。那个荒唐的现象就是大家都在喝酒，喝酒，甚至喝到什么地步呢？喝在第八节，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都在那吐。法官应该是头脑最清楚的，检察官应该是头脑最清楚的，律师应该头脑最清楚的，可在法院里面呢，当然这里一方面指法院了，还有一个就是指教会圣殿，这些先知、这些祭司， 都在喝酒，可能实际上他们也在喝酒，但是最重要是在讲他们心智上的糊涂，对上帝的不认识，以至于乱讲乱教。先知是这样，教会是这样，教友也是这样。第九节就是有人在讥诮先知，就不想听，不想听，神就差人来继续讲，就继续不想听，就非常的，就整个以色列是上下都在糊涂当中。那些做领导阶层的这些牧者，他们应该好好的教导，但他们就喝醉酒在那里吐。那百姓呢，也不喜欢听。那上帝就要最后，你一直不听，最后叫什么来叫你听呢？我们应该都知道了，第十一节，主要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以色列的历史里，就是说，上帝跟你讲要悔改，要信靠上帝，要公义，要正直，你不听。上帝最后一直不听，上帝最后就找外邦人亚述巴比伦来杀你，来打你，再来教你，这时候你就听会了。但这节经文呢，在新约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就把它用在方言上面了，很妙哈。就是原来在以赛亚书讲的是以色列不听，上帝最后就叫外邦人来击打你，当然也是正面的了，就击打到最后会悔改。那在新约就把它用成说，上帝会用外邦人的舌头来教你。用我们华人讲的一句话，就是“理师求诸也”。有的时候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在教会在神学院里面，有的时候可能做教导的人自己不知道，自己都在糊涂乱教。有的时候可能还是那些不大懂的人，他还抓得到那个精髓。圣经上也有另外一句话，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这都是在责备那些你应该懂应该教的人却这么糊涂，以至于上帝要用那些这话外之名来教你了。这就是教会里需要反省的地方。第十二节，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使疲乏人安息啊，这里使疲乏人安息，使任何人得到安息，使任何人得到好处，重点都在讲传讲上帝的话，传讲真道。当我们不传讲真道的时候，因为觉得真道不好听，其实叫人是更累。我自己也在想，我觉得社会上好多很讽刺的现象哈，我在录音昨天看到明年的月历啊，他们上面写明年好像是就公家机关休假日是最高了，一年是112天。各位，其实是你想就知道了嘛，52个礼拜周休二日，这已经104天了，104天再加上什么国定假日，再加上你的假，哇，一年有110几天的假。可是各位，我们哪一个不觉得累死了？哪一个不觉得累死？就假是比以前越来越多，我们以前哪有什么周休二日的，假越多越累。我不去追究这些是为什么。我在讲到说，这个世界啊，实在是如果你不在上帝里面有安息啊，你怎么变来变去啊，心灵起码难以得安息。我们基督教圣经所传的就是让疲倦人能够得到安息，我们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你越让人得安息，你自己也越有安息。这个安息把它了解成平安了，这安息是指上帝给我们的话。那么他们不肯呢，所以你信靠上帝得安息，不肯上帝就这个警告那个警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越听呢就越烦，越烦呢就越不想听了。那么上帝最后要做事啊，但他们在做事，一直在做事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很顽梗的哈。这顽梗在28章14节，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些百姓的，要听耶和华你的话。十四节就讲你们这些官呐、啊。就是官啊民啊，以色列人外邦人都被上帝责备过， 官啊民啊以色列外邦也被上帝安慰过，就是你愿意信靠就都好，既往不咎也不计福色，你不信上帝就越来越坏哈。十五节，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难所，在虚假以下藏身啊。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指也是在当时，这些强权，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家，这些强权来亲临他们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你需要去依靠上帝，而不管怎么样以色列都没有去依靠上帝，那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想办法用这些外交军事贿赂这些手段，我们台湾这十几年也越看越清楚了，其实你读历史也看得到，这无一国家不然了，这危机泄密里面也告诉我们很多了啊，外交里面的很多就都有很多假的。那以色列那个时候就骗自己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以阴间结盟，与死亡立约的意思，把死亡当作一个你定合约的 partner， 死亡是我的 partner， 阴间是我 partner， 那什么意思？就死亡和阴间不会来威胁我。死亡和阴间这里也可能指着当时以色列所用的一些外交技巧，希望其他国家不来欺负他们。这些技巧我也讲过，不是不能用，但是如果你在用这些时候你都不去信靠上帝，那么所有的这些东西就叫什么？谎言为避所，虚假以下藏身，就我们在自己欺骗自己。可能国家民族很多大的小的大家都在这样子，我是不懂这些金融风暴这个麦多夫的那个骗局，我听人家一讲，我觉得这好像小孩子一样，怎么这么容易被骗啊？立定自婚嘛，就我们每个人好像都在谎言为避暑，我们知道那是谎言，但是我们自己也喜欢听，我们以虚假为藏身处，那虚假怎么能真的藏住你？但我们想听。好，跟这相对的就是上帝会有一个坚固的不动摇的石头，这宝贵的石头，坚固的石头，我们当然很容易就想到就是耶稣基督，也没有错。但是你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可以也很正确的了解，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就是总是稳固的。第十六节的最后一句话，我这个很容易焦躁担忧愁的人呢，我很喜欢，我希望我自己常常记得这句话，就是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就不会乱。那上帝呢，是以公平为准绳，公义为限度，这都是衡量的尺度，都是正直的。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虚谎的欺骗都不能够真的避难的。你们所立的约，所结的这些都没有用，到最后你们会被践踏的。各位，这又是我们需要今天才了解嘛？你再次你去想那个春秋战国那些，尤其《战国策》里面写的那些故事，多少这些立的到最后还是就自己骗自己。那个最后呢，十九节。每逢经过，敌人每来一次就掳一次，早晨他也经过，白昼黑夜都会经过，大家都吓得不得了，一次又一次那个灾难哈。那我们中国历史上也常常兵来了，道来了，道来了，兵来了，老百姓就一次一次受苦，老百姓自己也有错。二十节，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这话你不觉得很幽默吗？我们小的时候哈，还没有那么方便哈，人家比较穷，这个两个小孩子盖一个被都会抢被子的，对，好像都会抢被子。现在不会了，现在都有大被子了。那个被子不够舒服的时候，有那个冷风的时候，当然现在可能有暖气，你们也不觉得了哈。就这讲得很幽默，那个被窝太窄了。让你很不舒服。另外一个就是床很短， 是让你不能书生，因为有个 protestarian 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个妖怪啊，你到他那里，他就酷刑折磨你。有一个就是他让你睡一张大床，然后大床那么大，你脚有很多空间，他就把你脚拉开。脚如果太长了，他就把你脚砍断啊！这就在形容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不舒服，你怎么做都不舒服。他用一个很幽默的东西来形容。好，耶和华会兴起，耶和华会发怒，耶和华会成就他奇异的工作。二十一节最后一句话，成就他的事，奇异的事，指两个，一个指上帝刑罚以色列的工作。另外一个是指上帝在刑罚之后所做的拯救的工作，奇异就是，哎呀，很少能想到上帝居然会这样罚他自己的子民。更奇异的是，这种在被处罚之后，上帝有这样的复兴。好，从22到29节哈，也是再一次警告了，就上帝一定要行毁灭的事、刑罚事，你就不要再硬着心了啊。不要再懈慢了，要不然捆你的那个捆绑就更紧了。你不要想挣脱了，你好好的悔改吧。从23节到29节呢，实在很难看得懂，我读一下好了哈。23节，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既然上帝要我们留心，我们只好读一下了哈。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它拉平了地面，岂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呢？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必指教他。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扎压大茴香也不用露读。露读，你看那个小字说，原文做车轮哈，露读就是车轮那个意思了啊。但打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因为并不常打。谁用鹿犊和马打散？我也不懂什么叫马打散，就用马来把它打散吧，却不磨它。好，这在讲什么呢？这是在讲务农的事情。我们越看不懂，其实越可以了解。他在讲很仔细的在耕种，很仔细的哪些东西适合在哪些地方耕种。哪些东西适合用哪些农具来耕种，哪些东西适合用哪些农具来收割，这些都是我们不知道的。不管是现在农业、农业工业，或者是以前的不同的农具，我们都不知道。从种一直到收割，甚至到磨，用什么东西来磨，啊，都会很仔细的照规矩来做。那这是在讲什么？就是第29节，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就是上帝对每个国家、民族和每个个人，他会很仔细、很用心、因材施教的，把我们每个人塑造、运用的最恰当。就是他讲这些，从撒种到收割，上帝把你撒下去，到最后收割你、使用你，都是很仔细的，该用什么样的器具就用什么样的器具。当然就我们现实来讲，我们常觉得很不恰当啊，神应该对我更好一点，神应该让我长更高一点，神应该给我这个那个啊，那是我们从自己来看。如果从神这边来看，我们还是相信啊，神给我们带领一定是最美好的。不管是就整个来讲，管教打击大国小国、个人团体、教会、以色列都是这样。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求主恩待我们，求主让我们基督徒和慕道的朋友，我们能对你的话、对你的权柄、对你的智慧、对你的公义，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有更真实的信靠啊。主，我们有很多的疑问，也有很多的想法，我们有很多的不懂，主求圣灵光照，我们相信有主的话的光照， 我们就对你不是迷惘和抱怨的，我们就能顺服和喜悦的接受，而且让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的丰富，能多结果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